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周一纽约发生枪击案之后，枪手田村在遗书中写道，他相信自己是患有慢性创伤性脑病变 CTE， 这是一种与头部受伤有关的脑部疾病，经常出现在退役的美式足球运动员的身上。 CTE 呢，目前只能在死后通过脑部的组织检查才能够确诊，因此还不清楚曾在高中打过球的田村是不是真的患病。田村开枪自杀，特意用枪打在胸部，并且在遗书中要求解剖他的脑部进行研究。这一讯息立刻再次将公众聚焦拉回到了 CTE 的上面。过去20年， CTE 的问题从青少年足球到职业联盟，逐步成为了威胁这项运动的重大议题。为此 NFL 已经向患有认知障碍的退役球员提供了赔偿，并且全面改革规则还有安全措施，试图让比赛更安全。 CTE 源自反复的头部创伤，研究人员呢已经在许多退役的美式足球球员的脑部中发现了这个病。根据波士顿大学 CTE 研究中心， CTE 的症状可能包括冲动控制障碍、失智症还有记忆丧失。这些症状与阿兹海默症类似，不过阿兹海默症可以透过正子断层扫描和血液检测在生前诊断，而 CTE 则没有办法。部分退役球员包括传奇跑锋博杰克森，他们都曾经表示，如果当年知道 CTE 的风险，他们可能根本不会踏上球场。多名罹患 CTE 的退役球员曾自杀身亡，其中包括明星线卫朱尼尔·塞欧，许多亡故球员或其家属后来将他们的脑部捐赠给研究机构，用于进一步研究此病。田村的遗书中提到了特里朗，他是匹兹堡钢人队前进攻线的球员，2005年自杀身亡。验尸结果显示他患有这种退化性脑病，这种严重而且无法治愈的疾病只能在死后确诊，当医生检查大脑表层组织的时候会发现典型的病变病灶，那正是 CTE 的特征。脑震荡遗产基金会共同创办人、波士顿大学 CTE 研究中心的成员克里斯·诺温斯基解释说，大脑表层有丘陵和谷地的结构，而这些病灶通常出现在谷地的底部，而且集中在血管的附近。2010年代，公众对 CTE 的认知大幅的提升，导致了高中美式足球参与的人数下降，并且引发了人们对这项运动未来的疑虑。与此同时， NFL 开始大幅的改革安全政策，试图提升安全性，并且减轻观众和球员对参与或是观看这项运动的疑虑。联盟强化了头盔测试标准，鼓励球员使用更安全的型号，不符合标准的头盔则逐步淘汰。如今在训练甚至是比赛中，一些球员还会佩戴软壳保护垫加套在头盔的外层。 NFL 和各球队的老板不仅在安全研究和创新的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，也曾向那些曾在高撞击的时代出赛的退役球员提供赔偿。2017年，NFL 与一批患有 CTE 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，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、阿兹海默症与帕金森氏症等符合条件的退役球员达成了$10亿的和解基金协议。此外， NFL 现在已建立了完整的脑震荡处理机制，用来诊断与治疗头部的外伤，只有当球员通过了各项标准之后，才可以逐步回到训练或是比赛。在场边以及转播室中皆设有独立的神经创伤专家，随时监控球员是否会出现脑震荡或是其他的脑部受伤的迹象。尽管这些改变无疑是提升了比赛的安全性，并且减缓了人们对这项运动的担忧，但这些系统仍然不是万无一失。2022年 NFL 与球员工会因迈阿密海豚队的四分卫图雅·塔戈瓦伊罗亚在一周内遭遇两次剧烈的撞击而住院，随即调整了脑震荡的规则。当时 NFL 球员协会的主席 JC 特雷特说，过去15年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，但上周的事件证明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